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一同的在主的殿中在他的主日里，我们一同的在圣灵里去敬拜他。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路加福音》4:18-19。对不起哈，我要把我的 PowerPoint 给找出来。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也在这个 PowerPoint 里呢，是有打出来我讲到的经文。因为这个主日呢，本来是崔牧师讲到的，但是我们知道崔牧师他那个身体上有不舒服的地方，所以呢就我就临时的来代替崔牧师的讲道。所以呢我是预备这个讲章呢，是今天的早晨2点钟哈。感谢主哈。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在你永恒的旨意里面，我们是不会失望，我们也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和恩典，因为你是一位从来不误事也不误时的神。主啊，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仰望你，我们盼望今天圣灵借着你宝贵的话语，也借着你在宣教工厂上所成就的奇妙的圣功，让我们一心一意的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也让我们今天去思想神，你今天在圣灵里面你是如何的呼召我们，预备我们，差遣我们，也让我们能够跟得上你的选召和差遣，好让你的教会大大的被你的圣灵来充满，你的荣光被你的荣光来充满，荣耀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今天我讲到的经文呢，是靠圣灵行事的宣教服事。好，这一节的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这也是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第一次引用在以赛亚书的这一段的旧约的经文。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我们在服事当中是靠圣灵差遣，靠圣灵的恩膏和圣灵的带领，因着圣灵的差遣、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带领，我们顺服在圣灵的里面，所以我们是可以与圣灵同工。我们怎么样与圣灵同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题目，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服事中只有两个的可能性，一个是完全的在圣灵的带领之下，除此以外就是在人的血气里面。 这两种的情况都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或者是说在我们的服事里头。但是怎么样能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服事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也就是说让我们知道，虽然在服事中是充满了困难挑战甚至是苦难，但是我们不仅是不惧怕，而且往往的是在这些的难处挑战当中看得见经历得到圣灵他亲自的在当中保守成就神的旨意的这样的一个的事实。柬埔寨可以说是一个属灵征战非常激烈的一个的国家，一方面它是一个佛教为国教的一个的国家，我们看到它不仅是佛教，如果仅仅是佛教那还简单一点，但因为它的这个的佛教是开始的时候是从印度教转变过来的，所以柬埔寨的文字你看像花不像花，像云不像云，如果它连在一起了我就说就像一碟意大利粉倒在地上捡不回来了。所以里面的这些的文字，我第一堂课学这个柬文的时候我很痛苦，我痛苦的不是说我要接受一个新的语类，而是痛苦的是这一个的文字的背后的那一个宗教的势力，它里面的文字的里面有这个佛教的那些的意思，所以呢在柬埔寨耳朵所听的是从这喇叭传来的这些的佛经，眼睛所看到的是寺庙。哎呀，当时我第一堂课上完了以后我就跪下来跟神祷告，我说神啊，我现在才知道巴别塔的咒诅是那么的大，当然了如果没有巴别塔的那个咒诅我就不需要学柬文了。很痛苦，我在感情上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学中文系的，所以呢就是学中文系的人对艺术是特别的敏感，对音乐绘画建筑都这些的带有艺术性的东西都特别的敏感，但是在柬埔寨无论音乐绘画建筑文字里面都带着佛教的意义，所以这个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挑战。我们看到这些飘出来的很多的建筑物飘出来的这些的头这些的头还有这些的头，这是独立碑这是柬埔寨从法国统治了大概是100年然后就独立了，后来这个是独立碑在市中心的，这飘出来的头是什么？是七头蛇，一个身七个头，而且呢这个七头蛇呢是柬埔寨人崇拜的吉祥物。所以在柬埔寨不仅是有佛教印度教精灵教东南亚的迷信的风俗，落光头啊下降头养小鬼还有华人拜祖宗，在教会一开门一打开窗你就看见对面在养小鬼的那个笼子，所以就是说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你是没有办法不能够不去靠圣灵的作为，不能够不去依靠神他自己的工作。我们也看到在柬埔寨绝大多数的柬埔寨人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是拜偶像， 所以他们认为基督教在柬埔寨是一种宗教和文化上的侵略，带来家庭革命。当然了，一个人一信了主以后，首先不见的是什么东西，就是那些拜偶像的那些的神龛香烛啊，接下来就是拜祖宗的那一堆的东西就不见了，这个往往是带来家庭革命的。啊，这个是柬埔寨的四面佛。啊，在柬埔寨这些的佛像是到处都可以见到，除了这个的异教以外还有异端。柬埔寨的异端我们真的是防不胜防，特别是现在我们在柬埔寨的那个华人教会是在柬埔寨目前是唯一最大的一间的华人教会，所以这一间的教会也往往被异端给盯住，免不了的。打开门进来的人有基督徒，有不信主，也有异端的人。在过去的两年，我们在当中赶走了四批来自东方闪电的，所以那里有一光道，教会一墙之隔就是一光道。早上5点钟，你想不起来都不行的了，一光道他就已经在那里一叩二叩三叩，啊，就练那个的一贯道的那个的经，唱他们的歌，啊，所以呢，在教会里头，我们住在教会的宣教室，5点多，啊，隔壁的声音就响起来了。这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也要起来祷告了。所以呢，在柬埔寨的宣教室，一般来说5点半个个都起来的了，啊，是，啊，那有这个安息日会，啊，摩门教，东方闪电。东方闪电又改成全能神，最近还有一个耶清会，啊，这些都是异端。好了，面对这些的异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圣灵里头去服侍他？约翰一书4章4节，啊，这里，啊，告诉我们，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我们一定要清楚，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有一个归属，这个属神的是在神的保护，是在神的带领，是在神的他的福音的大能的里面，并且胜了他们，是我们是得胜的。我们基督徒不是那一种好像很惨啊，被打得抬不起头了啊，这也怕那也怕，不是的。好，我们不需要怕，为什么？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里的更大。这一节的经文是我初信主的时候一个姐妹送给我一本书，上面就写了这一节的经文，所以这一节经文就往往成为我在服事当中的一个的祷告，一个提醒，一个得力的一个源泉。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怎么样靠着神的灵方能成事？我去柬埔寨宣教的时候，我今天早上才跟我的一位同工，从多伦多的同工来的哈，一位同工回顾我在柬埔寨的服事。我去宣教之前没有去过短宣，没有去过柬埔寨短宣，一去就是长宣。那个时候差会刚刚成立没多久，也没有一个完整的施工计划，我也不知道去柬埔寨做什么，除了传福音以外不知道做什么。但是真是因为圣灵的差遣，所以一步一步有圣灵的带领。感谢主，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是开始在传福音的过程里头，当然宣教士去就是一个人了，我当时就去到有中文的那些的地方，去讲华语的那些的商店，有学校，有医院，有商铺，一个个的跟他们传福音。传福音以后，就开始栽培门徒。栽培门徒了，我们的事工策略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事工策略，我们 在这个目标上是以广传福音培训主的门徒到职堂。好，那啊，然后我们在这个的群体上，我们在群体上是从华人到柬埔寨人。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用国语用中文，等到有慕道友来了，等到有洗礼的弟兄姐妹进来了等到他们慢慢的认识真道了，我们就给他们一个使命。我们不仅是要在华人中传福音，我们也要承担起跨文化的宣教。可以说目前在华人教会在宣教上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跨文化的宣教。等一下我再跟你们分享我们是怎么样从华人到柬埔寨人。我们从这个的目标上，我们是从城市到乡村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在柬埔寨首都的第一间的堂会叫做金边恩典堂。这个是第二间的职堂，第一间的职堂这是第一间的开拓的教会，这是第一间的职堂，叫做竹笋村恩典堂，100%的都是柬埔寨人。好，我们怎么不动了？好，我们在同工上，海外宣教士与本土同工的结合。好，这个是恩典堂的第一位出去神学装备的弟兄，他现在也是成为传道人，是恩典堂第一位案例的传道人。这个是我们第二间职堂的本土同工，多少个孩子？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前面还有一个，五个。好，我们说这个孩子呢，他今年结婚了，这个月结婚，我们叫他做多宅工了。你看啊，就他非常的爱孩子，非常的爱小孩。两个不同的文化，有海外的宣教士，有柬埔寨的宣教士，我们还有中国来的宣教士。但是我们怎么样的是在合一里面的去服侍主，这就是一个的圣灵的，在圣灵里头的一个和谐的建立，一个和谐的同工团队。这一个姐妹是神学院毕业，那这些都是柬埔寨的本土的同工。感谢主，我们不断的就是在学习如何的在圣灵里面建立一个和谐合一和睦的同工团队。我曾经讲在讲道的时候在讲过，服侍主不是一枝独秀的，服侍主是一个的同工团队。我们看到在圣灵恩膏下有一个清楚的目标，耶稣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指的是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心灵里面的谦卑和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是一个非常空虚的人，心灵充满了恐惧、孤单、绝望。所以在那个时候，在我的枕头边是放着三样东西，一个是香港每一年出的叫做通胜，就是今年是什么牛啊，牛年啊，马年啊，这个今年的牛那个的牛年怎么样啊，然后呢就这本的通胜呢，你打个喷嚏眼皮跳马上就看看几点钟，然后就看看是松照还是急照， 第二样的东西呢，就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一本书，就是梦啊，梦的解释。因为心灵空虚嘛，经常就做梦啊，昨天做了一个什么梦呢，掉进茅坑了，马上翻翻，是什么意思。第三样东西呢，是一副扑克牌，做什么？算命啊，算呢、啊、什么桃花运呢、啊、算呢、啊什么这个的前途如何了，就是在这样的神经兮兮的里面。所以那个时候我是20多岁，心灵满了空虚，但是我感恩呢。所以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整个的人，整个的人可以说是被福音充满。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首先是被福音来充满，是被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福音带给别人，我们才能够告诉别人我的神是那么的真，那么的活，他是怎么样的与我同在。这一位弟兄，我们叫他叫公恩弟兄，柬埔寨人。他信主的时候，信主了以后，他最感动他的一卷书是《创世纪》，整个人的生命豁然开朗。他怎么样去传福音？这是他们村里头唯一一个，当时是唯一一个信主的人。那在柬埔寨一条村有一个的邪恶的势力的，一条村里头有一个的庙的，虽然他是当时第一个信主的人，他怎么传福音？他就拿着圣经，有空的时候就坐在路口里读圣经，经过人就好奇地问他，你在读什么？他是在读创世纪。当人问他的时候，他就传福音了，是用这种的方法来传福音。有一天他被儿子打，儿子被村里的人嘲笑，你有一个发神经的耶稣爸爸。他的儿子受不了，回到家就跟爸爸干起来了，打他的父亲，我不要耶稣爸爸，我不要耶稣爸爸，哭啊闹啊。当我们知道的时候，他马上给我们电话，我们就马上的同工们马上的去到神的殿里为他祷告。感谢主，他8个孩子，6个都已经信主了，而且有一个的是在去年神学院毕业，现在已经成为恩典堂第3间分堂的同工，是方舟恩典堂的同工。最近我们要准备筹建一个门徒培训中心，公恩弟兄奉献了1000美元。你们知道柬埔寨一个月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100美元。以前我去的时候是55美元一个月的工资，现在是100。他一奉献，这是3个星期的事情，奉献了1000。我真是感恩，我感恩的是这个弟兄不一样了，他生命里头的丰富是因着饥渴慕义，他得到饱足了。谦卑的人有福了。我们也看到神的福音，圣灵的大能，不仅是给年长的人，也给年轻人带来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有一个的青年英语品格营，这些的年轻人他们都已经信主的，你看他们在这个营会里头，当 牧师在呼召的时候，他们都愿意走到台前奉献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实在是为着神在柬埔寨所成就的奇妙的事情工作来感谢主。这里说到差，主耶稣说差遣我报告，我们首先要被主来差遣，是为了完成神救赎世人的目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很清楚，我在服侍宣教服侍，从我是八九年十一月第一个的教会的分享呢，就在美国，就是在呼吸系，然后九九年一月就去了柬埔寨，一直到今天，当我回顾我当日被差遣被圣灵感动，仍然是那么的清晰，那么活泼，那么的在我心里头有一股的力量。我们被神差遣，我们不仅是被神差遣，我们还可以去影响身边的同工，影响我们的家人。我感谢主，我第一个把这个柬埔寨的意向推出去的，要他具体的来祷告的，是我在温哥华的妹妹和妹夫，他们将在四月份啊，那个到啊美国来，四月底好、啊、会有机会的啊，如果神许可的话，跟你们有一个的分享。但是我的妹妹在温哥华是第三期的癌症，正在做化疗。当时我们在西哈努克港，是离柬埔寨的首都金边230公里的一个海港的渔村，要开展福音施工。但是我只有一个宣教士，只有我一个的同工，我又不懂得开飞机，也没有飞机开，我怎么可以早上在金边讲道，12点多才结束主日崇拜，下午2点钟又去到23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渔村，不可能。我就把这一个的需要告诉我的妹妹和妹夫，但是我的妹妹还在做化疗，她整个的治疗过程我一直在柬埔寨，我没有回去，没有时间回去加拿大去看望我的妹妹。我告诉他们柬埔寨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们就问她和她的丈夫愿意到柬埔寨来承担这样的一个的挑起这样的一个担子吗？当时我的妹妹说，请你给我2个月祷告，那这是我的限制啊。我就说我只给你1个月，如果你2个月太久了啊，其实神有神的时间嘛啊，但是我看到这个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我说你1个月我只给你1个月。感谢主，他们夫妻两个分别祷告，他们有感动有承担，就被差遣去到柬埔寨。可以说他们在柬埔寨进入第7年的服侍，他们在生命里头在服侍当中也同样的经历圣灵的作为。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服侍不是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是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一个宣教士也很清楚的，在宣教工厂不能有自己的山头，不能有自己的地盘，求主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有一个清洁的心，常常的 警醒自己。私欲的迷惑是从一点点开始的，他不会一下子就把100万美元放在你的面前问你要不要，而是从一点一滴，我们心里头是否贪慕虚荣，我们心里头是否为了建立自己的巴别塔。一点一滴，巴别塔不是一天建成的，是一天一天用一块砖一块砖垒上去的。如果我们建立自己的巴别塔，当神要把它打碎的时候，那就是伤筋伤骨。所以我常常这一节的经文常常的提醒我，怎么样用诸般的智慧去传染福音。所以我们在方法上，传福音、建立教会与社会关怀同时并进，这是我们在圣诞节去报佳音。我们报佳音是去到不信主的那些的地方去报佳音。在柬埔寨，平时我们不可以大张旗鼓的去拍单张，但是就在圣诞节期间，到处都唱圣诞歌、摆圣诞树，我们也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到餐厅、商场、医院，去到不同的地方，那些公众的场合，我们就去报佳音。我们这个是同工们在医院里去为有病的人去探访他们给他们祷告。社会关怀、建立教会是同时进行的。我们的布道事工和团契的事工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去一个工厂布道，我们就在一个工厂里建立团契；我们去到餐厅布道，我们就在餐厅里建立团契；我们去到医院里布道，我们就在医院里建立团契；我们建立学校，我们就在学校里去向学生和学生的家长传福音。所以现在我们的团契只有礼拜天的团契，一个团契是在教会，平时的团契是在工厂、在医院、在餐厅，还有在学校。透过团契，一方面去兼顾弟兄姊妹他们的属灵生命，一方面可以带领内里不信主的人，让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恩典堂的一个简单的历史。金杯恩典堂是1999年七月开始建立，竹笋村恩典堂是2006年九月建立，西港恩典堂是在2006年，方舟恩典堂是在2011年。这是西港恩典堂，这是方舟恩典堂。所以现在我们是有4间的堂会，从1999年一直到现在。这完全是圣灵他一步步的带领我们，在策略上、在群体上、在目标上、在同工团队上，圣灵他亲自的做主导的工作。但就需要我们服侍他的人，第一要敏锐圣灵的带领，第二我们要过一个完全被圣灵顺服在他里面带领的一个属灵的生活，第三我们要在圣灵里头建立一个同工团队。所以服侍事工的建立，离开了圣灵什么都做不成。我们感谢主，我们因着建立教会，我们也开始这个教育事工。在柬埔寨，我们看到高中老师的薪水154.9美元，初中的老师107，这是一个月，不是一天哦。小学老师是75.5块，每一班的学生都超过50人， 小学的着学率高达 45.5%， 还有学生每一天都要给老师小费的。好，在北美去餐厅吃饭你要付小费，在柬埔寨呢你去餐厅吃饭不用付小费，但是去学校要给老师小费。柬埔寨五岁以下的儿童 40% 发育不良，贫血率高达 55%， 过一半。每20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人是在五岁前死亡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在这样的一个的需要的情况下，我们建立方舟基督教学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的孩子从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教导，而且很多都是贫困的家庭。我们一个月的学费多少钱？5块美元。有的家庭穷到连5块美元都交不起，我们就免费。但是因着这些孩子到学校来，神的话语进入他们生命中，他们被改变了。他们被改变了以后，吸引了他们的家长愿意来教会。要么这些拜偶像拜了一辈子的家长，他们对教会他们是有一个的抗拒的，有一个距离。但是因着他们的孩子在我们教会的学校，我们现在是幼稚园和小学，看到他们自己的孩子怎么从一个野孩子，一个顽皮的孩子变成一个听话的孩子，一个开始有教养的孩子，他们看到这个信仰的背后的这一种的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力量，以至于带领他们的爸爸妈妈来到教会。所以第四间的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建立起来的。那些家长来了，我们就开始主日崇拜，我们就开始传福音。现在已经有好几位的家长信了主，这些孩子放学以后都不愿意回家的，让我们赶了。老师要休息了，很好玩的，他们很可爱的。有一些如果那一天学校放假，那些的孩子一大早就在学校门口唱歌，老师想不起来都不行的，他们就在学校门口唱歌。其中有那些的孩子，有一个学生有一天他看见两个老师不讲话了，闹矛盾做学生的了他也很不高兴了，很不开心，看见两个老师闹矛盾闹别离，然后他怎么样，他就跑去跟其中的一个老师讲，老师，你不是教导我们彼此相爱的吗？你不是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的吗？但是我看见你跟那个老师不说话了。那个老师简直就是无地自容啊。平时是老师教学生，怎么现在反过来是学生教老师？那个老师觉得好羞愧啊，很快就跟另外的一个本来闹矛盾的老师就和好了。所以我们看到是神他圣灵他自己的工作，神的工作。我们看到主耶稣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这是报告一，这个被释放是从罪的捆绑中得着释放。恩典堂的事工有两部分，一个是全国语全华文的事工，所以你们去到柬埔寨不用担心，你不用学柬文。第二个的事工呢，是全简语的一个简文的一个的事工，就三，除了第一间堂会是国语以外，其他的三间堂会都是跨文化的柬埔寨事工。我们看到这一个弟兄来自中国，他没有信主以前是个大赌棍，他全家都赌， 哥哥读，爸爸读，那个读到差不多就是要家破人亡了。那一天他来到教会以后，他被神的话语、神的灵给捉住了，他很快就悔改、洗礼，改变了，整个人生被改变了，从罪的里面被释放出来。他不仅戒了毒，而且是常常的去跟那些有毒瘾的人来传福音、分享见证。柬埔寨什么都堵的，今天有没有下雨也堵。好，所以呢，一大早你就看见有人搬着那个的凳子就坐在门口看天。好，堵啊，什么都堵，有很大的赌场。去赌场的人80%-90%都是中国人。这一个姐妹没信主以前，她三次被卖到夜总会做小姐。为什么？因为她有三个哥哥，她是最小的，唯独一个女儿。每一个哥哥结婚没有钱娶媳妇，把她卖去夜总会，用那个钱就给哥哥结婚。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所以她是一个从身心灵都被罪捆绑和伤害的一个的可怜的一个的好像被这个世界所遗弃的一个人。但是当他信了主以后，生命完全被改变，从罪的里面释放出来，他心里头是也满了喜乐。报告的第二个是瞎眼的得看见。这个孩子7岁，他就在教会里生活，当时是金边青少年培育中心。那当时我也在这个培育中心里参与服侍。就后来这个培育中心因为同工缺乏，所以呢我也接收了这个的培育中心。所以这个孩子他从6-7岁开始就在我的身边长大，非常单纯的一个孩子。当然长大了以后，世界观也开始慢慢的不同的改变，被圣经的改变，也被这个社会的影响。他是一个有清楚神呼召的一个的年轻人，但是有一段时间他软弱了。他跟我说，传道，我想辞职。他那个时候是在教会里，是我全时间的同工。我是这样子的，我的态度，虽然你在我的身边长大，但是我不会把这一个的成果好像是有一个的交换的一个条件，你就应该服侍，你就应该放下世界的，不，神给我们自由的选择。他要我们经过比较以后，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被改变了以后，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主。所以我就跟他说，他很尊重我这个孩子，我说好啊，你去吧，我放他出去。啊，结果呢，他在社会里大概不到一年回来找我了，传道啊，我还是要回来服侍。哎，我就说好啊，我不会因为你的这个的软弱我就另眼相看，不能够这个样子。每一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它有高有低，有刚强有软弱。我们作为传道人的是怎么样为羊群来守望，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引导他们。这个是上个星期我请所有的同工，因为我就要这个星期我就要写代祷信，我就请他们把这个的你的侍奉的一个的心得 经历写来，这是他亲自写的。他说只有借着服事，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自己和看到自己与神的关系。其实回想起2014年的服事，让我惭愧，我往往希望神来满足填补我的需要与代求，却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啊，在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是我很惭愧的事情。我不希望，这一句话令我特别感动，我不希望我是一个右手只懂得伸出去收取，而左手不懂得做出回应的一个人。求主怜悯我。还有他还没有写完的哈，这是啊他另外的啊一段话哈。啊，所以他的这个的分享啊令我是特别的感动。他说天堂是给努力的人，又像小孩那样的人才能进去。我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服事中单纯像小孩，勇敢像狮子，积极像头牛，殷勤像蚂蚁，灵巧像蛇，和平像鸽子，喜乐像兔子。求主让我在服事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在属灵生命更加的成长，成为周围人美好的见证与榜样。一个20岁不到的孩子，这一个瞎眼得看见，可以说是属灵上的看见，是一个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变。这些的年轻人，他们在教会里成长，他们学到了简语，学到了，哦，本来他们就学习简语，他们学到了华语，教会也帮助他们去学英语，在柬埔寨懂得简语、华语、英语的人，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可以说是双倍的，一个月的工资是超过300的。但是我们的同工，因为我们的教会的经济不是很足够，我们给当地同工的工资是200多，刚刚的可能的才有100多。其中有一位的老师，他心中有挣扎，因为外边给他招手，世界跟他招手，你来，我们给你们比教会里服侍更高的一个工资。当时他有挣扎，我们也是说你自己祷告，我们当然希望你可以继续留下来。他的名字叫多玛，信心不足，但是我说我们希望你祷告。感谢主，他祷告过后，他立下心志继续的愿意留在教会里服侍，在学校里做老师。所以这个是整个的人生观的一个的改变。第三，报告的第三是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可以说是有两个的压制，一个是被邪恶的势力压制，一个是我们在社会上来被压制。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我也是一个在邪恶的势力里被压制的一个人。我还没有信主以前，刚才我说我心灵非常空虚绝望，所以有一天我的好朋友把我带去寺庙，那个的老和尚问那个老和尚可不可以收我做他的入室弟子。我当时我就问了这个老和尚一个我根本都想不到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的问题。我相信是当时虽然我还没有认识主，但是如同诗人所说的， 我的日子还没有在世上度一日，已经写在他的册子上。当时我就问那个老和尚，我说如果我现在做了你的入室弟子，假如有一天我可以去到国外，我可不可以去基督教的教会？我想这个老和尚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当时他愣了一下，然后就跟我说，哦，可以的，都是引人为善，这是我们最常听见的一句话。所以我就成为了一个有法号的入室弟子，佛教徒。所以我是带着一大堆的佛经书、偶像、符咒来到北美的人。我一来到北美的时候是住在一个牧师的家里，第二天我就把这一大堆的东西摆出来，摆在桌面上跟牧师传佛教。可能那个牧师跟师母看了都大吃一惊了，我估计了，怎么在他们的家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带着这么一大堆的什么波罗蜜心经啊、地藏菩萨经啊，还有那些的啊，这些的很多的，就一大桌哈，满满的。因为我要跟摆明我的立场，我是有神的人，你不要跟我传你的西方的神。感谢主，神怜悯我，神拣选我，就好像刚才所唱的诗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圣灵引导我来相信，这真的是圣灵在引导。所以就是因为我受过压制，所以得释放了以后是有一种被释放的能力在里头的。我们不是说你看那个的高压锅，对不对？当释放的时候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不是靠我们三寸不烂之舌，而是靠我们在里面的圣灵的大能、生命的见证。怎么样叫心灵破碎的、被压制的人可以在爱中得自由释放？这一个的姐妹，她的出身非常可怜，爸爸妈妈死于艾滋病，她也是一个15岁开始，因为当时培育中心有最多的时候有16个孩子是跟我一起住，所以我一方面牧会，一方面还要照顾他们的成长啊，就真的是啊，现在就没有这个精力回到以前那样去服侍了。16个孩子，这是其中的一个。当他的妈妈把他送来培育中心的时候，流着眼泪对这个女儿说，他的妈妈信主了，是他的爸爸得了艾滋病以后把这个艾滋病传给了妈妈，所以就跟这个孩子说，我把你交给耶稣了。今天这一个的姐妹，她在负责第二，就是其中的一间分堂的一个的牧养，她这是她的神学院毕业。她心里头也常常回顾神对她的恩典。这一个的姐妹是在前年她的家庭着火了，柬埔寨的家都是木子那个木柱给搭起来的，一把火整个家都烧了。这个孩子就来到我们的学校里读书，他在教会在学校里得到了老师、传道人、同工们的关怀。所以当问他，你长大了以后要有什么的想法，他说，我很喜欢读书，我要继续的读书， 啊，当然他在学费上有一些的困难，那我们就想办法的去帮助他。主耶稣说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自己本身，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更新，被圣灵来重整，我们里面也是满了圣灵的恩膏，我们就可以带出福音的果效。最后我们回到神所悦纳的宣教是靠圣灵行事。主耶稣说报告神悦纳人的心，这个七年当然神学上有好多种的解释，我今天我不是做这个的解释，而是说当有一天主耶稣再回来的时候，新耶路撒冷再降临的时候，当在新天新地里的时候，你我都要站在主的台前，我们都要被主一一的来果木。我们看到一个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一个讨神所喜悦的报告，我们每一天都在写这个报告，每一天都在写这个报告，不是用笔来写，而是用我们的生命来写。这个报告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一个生命，是存一个清洁的心来侍奉。我们侍奉主常常要反省，我是为了我自己吗？为什么我的感觉我的感受那么的强，强到一个地步它控制了我整个的生命，它影响到我跟同工的关系，影响到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影响到我跟我的配偶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要反省我自己，心中的意念，口中的言语，我们都要被他所悦纳。第二，这个报告是一个奉献，我们奉献不是神强迫我们的奉献，神是主动的呼召我们奉献，但是是存感恩的心来奉献，是无怨无悔的做主门徒的一个的奉献。对于我来说，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每一天都提醒我自己，做主门徒是一生的呼召，是我一生神对我的呼召，宣教是神给我一生的照明，是无怨无悔的。手中的工作被他兼顾，是神喜悦我们这个报告的一个见证。宣教是工厂，这个是不是这个工厂的厂啊？错字啊，是宣教工厂支持的教会，是因着宣教成为一体，彼此建立，荣耀归给神。这里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活石，我们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神的儿女都是一块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灵宫了有柱子，有地基，有砖，灵宫不是一块砖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服事当中说我不可以跟某某人，我不喜欢某某人，我们就要思想我是否一块活石，我是否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宣教事工不是单方面的，宣教事工是宣教士跟宣教工厂跟支持的教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当传道人牧师走出去的时候，这一个的宣教事工是本身这个堂会的弟兄姐妹也一同的参与在当中的，这个宣教
才能够把这个意象不仅是一个人看见，而是整个的教会都认同这个宣教。我感谢主，神给我很好的同工。我感谢主，神不断地去感动一个又一个的教会加入到这一个的宣教的团体里头。星期五我的一位同工，就上个星期五从多伦多来到这里。为什么？他是代表他们的教会，他们的联会到这里，因为他知道我不方便去加拿大，说到这里来跟我来商量讨论研究柬埔寨宣教事工，怎么样去培训门徒的一个的讨论。他星期五晚上才到，昨天我们开了一天的会，好，跟他看，我们分享完了以后，好，我才把这今天讲到的这一个的 PowerPoint 好就开始来做。但是在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是代表他的教会，不仅是他个人，他个人当然是一个委身的摆上，但是更重要的是把这个意象带回给教会，让众弟兄姐妹都在宣教的意象当中起来。我现在越来越看到一个的图画，教会的复兴跟宣教事工已经到了一个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一个教会没有了宣教意向，迟早它会出问题，但有了宣教意向，尽管它有问题，我见过这样的教会，但是仍然的竭力保守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这是感谢主，所以我很感恩我有这样的在灵里相交、生命里彼此提醒扶持的同工。所以我们所讨论的也是柬埔寨事工的一个的意向，也是他们教会和联会的一个意向，就是一个和平福音计划 Peace P-E-A-C-E 和平福音计划。 P 是职坛 Planting Church， E 是领袖培训，是 Equip 的 Leader。 A 是 Assist the Poor， 是怎么样去扶贫。C 是 care for the sick， 是医疗。E 是 education， 教育。所以柬埔寨的事工是由这几部分来组成，这也成为支持的堂会他们的一个的宣教的一个目标和意向。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里头，我们看到一个宣教事工被建立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是靠着圣灵来成就。让我们今天回想，在我们的服事里头，我们是否像彼得前书这里所说到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我们的生命是天天被更新了，就是活石，天天被对付了，就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是一个整体，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愿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谢谢卢姐妹给我们的分享，让我们一同再唱一次这个我愿为你去，当作回应。
用神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